上周3月12号，日本本田汽车公布财报预警，他说2025年啊，这个财年本田汽车最多有可能亏损6900亿日元，大概相当于人民币331亿啊。这个消息一公布，市场立刻就炸了窝了，因为本田汽车此前一直预告2025财年啊，它的盈利应该在8500亿左右，那现在马上财报要公布了，突然变脸了，不但没有盈利，相反一下亏损6900亿，这6900亿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更重要的是啊，本田汽车自从1957年上市，已经连续69年保持盈利记录了。那这一朝之间啊，这连续69年保持盈利记录的金刚不坏之身就被打破了。而且本田汽车啊，在日本汽车行业中间的江湖地位那也是不得了啊，排名第二，老大是丰田汽车，老二就是本田呢。而且本田在全世界的汽车企业中间排名也是第七名，那也是举足轻重的地位啊。所以啊，就这个消息出来之后，那么许多市场人士都在议论说，本田汽车啊亏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日本汽车工业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么猜测呢？因为从2024年开始啊，日本汽车三巨头中间的第三日产汽车就已经亏损了，而且亏损额也非常高啊，好几千亿日元呢，到2025财年不出意外依然亏损。那你想想，日本汽车的三巨头第二第三全部亏损，就只剩下排名第一的丰田汽车现在还在缓慢增长。当然丰田汽车啊依然是全世界的汽车行业中间的老大哥，那跟其他汽车公司比起来啊，业绩啊销售额还是遥遥领先啊。但是日本很多汽车分析师就认为啊，那你想想，一共这三巨头有两家都陷入到亏损啊，那这个是不是预示着整个日本汽车工业啊产生了非常大的危机？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这家电业啊包括手机业的覆辙呢？我就看日本有一个分析师啊，他说到2040年的时候啊，日本汽车工业将有可能被中国汽车行业全面打败。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本田汽车为什么亏损啊。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汽车工业啊，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在新能源的路径选择上，他们呢其实犯了一次错误。当时啊，他们是选择了这个氢能源嘛。当时丰田汽车公司啊有一项独门技术，就是混动技术。大家都知道丰田普锐斯啊，那非常非常厉害啊，油耗非常低，100公里呢大概就只有油耗4升左右啊。所以丰田汽车呢当时对这种所谓的新能源转型呢它不是特别积极，因为它这个混动技术独步天下。然后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内啊，那么日本汽车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氢能源。这氢能源啊确实也是高技术产业，而日本汽车行业啊他们的这个研发能力确实也比较强。2016年的时候，本田汽车就推出了自己的这个氢能源汽车。这个氢能源汽车啊，续航里程呢有750公里，加一次氢呢三分钟，跟加一次汽油基本是一样的啊。而且它那个氢能源电池在那里头嘛，它是个燃料电池嘛，那个东西呢还可以独立发电，那应该说是确实非常先进。但是价格也不菲啊，它一台汽车的价格呢大概是755万日元。但是这个汽车啊推出来之后啊，在市场上反响就不太好。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卖的不行，它一年只卖出了200辆。为什么卖出了这个200辆呢？是因为啊，这个你氢能源汽车你需要有加氢站，你没有加氢站，你想想你的汽车去哪儿加油啊，对吧？但是建一个加氢站啊成本相当高，我看一下当年日本说的，建一个加氢站至少要1亿日元以上，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加氢站的网点，一般人不太敢买氢能源汽车吧。所以这个氢能源汽车啊在日本它虽然生产出来了，但是销售始终不好。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中国大家都知道，在政府的大力的政策的推广之下，中国全面拥抱这个电动汽车，所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到2016年开始啊就已经产生了一些竞争力了。这个时候本田呢也就开始觉得啊，氢能源这个路径选择是不是有问题啊？于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跟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签了一个协议，说准备在美国啊推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也就是电动汽车。那么呢，这个协议里头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跟通用汽车啊 合资开发电池，另外一部分呢就和通用汽车在美国呢联合研发新的电动汽车。那么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啊，这本田汽车公司啊，它的 CEO 又变了，叫三部敏宏。这三部敏宏啊，早年1987年就进入到了本田汽车公司，他主要是研究发动机的这个工程师，后来呢是成为了本田汽车公司研发部的 CEO。 那大家都知道本田汽车的发动机那在全世界是非常先进的啊。但是这个三部敏宏啊，2021年当上了本田汽车的 CEO 之后啊，他敏锐地意识到，他说这个本田汽车啊，在电动汽车领域内已经落后了，所以他当时就制定了一个相对比较激进的这么一个政策，说到2040年之前，本田汽车所有的汽车全部电动化。于是啊，他跟美国这个合资电动汽车的合作项目就开始加速了。在2022年的时候啊，他跟通用汽车公司就商量，说到2026年的时候呢，要在美国市场推出三款电动汽车。这三款电动汽车叫宏达零、宏达零 SUV， 还有一款叫什么名字啊？我记不清了。但是看他那个推出来的概念车啊，样子还是相当漂亮的，有点像轿跑，就是那个整个汽车啊，车身比较低，减少风速嘛，然后呢速度比较快嘛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据说本田汽车一共投资了50亿美金，雄心勃勃啊，要在美国拉开架势啊，要搞电动汽车。结果没想到这个电动汽车，你想想2026年就要上市了，就在今年的3月份，本田突然宣布啊，这三款电动汽车全部停了，不搞了，全部终止。那么这全部终止之后，那你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啊，你这个项目你研发，你包括你投入的生产，甚至包括你的订单都有了，2026年你想想啊，那你这一系列的所有的这些投入就全部打了水漂。所以啊，本田汽车就把过去这几年三款电动汽车的投入，也包括跟其他一些汽车厂商的订单的赔偿金，合计一共计提是2.5万亿日元。这2.5万亿日元呢，在2025财年呢，它是计提了1.3万亿，那2026财年呢是计提了1.2万亿。那么于是乎2025财年就亏损，他们预计呢最低是亏损是4200亿，最高呢是亏损是6900亿，它的亏损啊就这么来的啊。那很多人就问了啊，那现在电动汽车明明都是一个发展方向，那为什么本田要取消美国这三款电动汽车的项目呢？这里啊，本田也解释了啊，他说啊，本来加州有一个清洁能源法案，这个清洁能源法案就规定啊，加州在2025年所有的汽车50%你要达到零排放。这零排放呢，你就只有两个途径啊，要么是氢能源，要么是电动汽车啊。到2030年，你要达到60%；到2035年，这个时候要达到100%。那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政策啊。那也就是说，在加州2035年之后，你所有的汽车，你要么是电动化，要么呢你就氢能源化了啊。当然，现在氢能源方向基本已经放弃了，所以就几乎肯定你必须搞电动汽车。但是这个法案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啊出了变量。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在去年他就签署了一个法案，他说加州你们乱搞，你们这个氢能源法案呢跟美国其他的法律之间有矛盾，所以呢就宣告了加州这个氢能源法案无效了。那无效了之后，那你想想美国市场上这个电动汽车的需求量一下就下降了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那美国原先这个政府啊，他也推广电动汽车啊，这个电动汽车也有补贴。但是自从去年9月份之后，这个电动汽车的补贴就全面退坡了，取消了。另外一方面，加州市场的清洁能源法案呢又作废了，那么整个美国市场的电动汽车的需求量就大幅下降了。因为美国本身幅员辽阔啊，然后呢电动汽车的充电桩又比较少，所以电动汽车在美国的推广速度就比较慢。那么本田汽车就预计，他说由于这两个因素啊，当然还有叠加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去年那个大美丽法案，还有一些关税的因素啊，导致此前他们制定这个电动汽车方案的时候啊，跟他们现在的重新预计一年的这个电动汽车的销量会差150万辆。那你想想，那就给人感觉就生产出来这个电动汽车在美国可能也卖不出去，或者说销量也会大打折扣， 于是乎壮士断腕，就取消了这三款电动汽车的方案。那么于是乎啊，这个一共大概2.5万亿的这个损失就计提了。那么本田汽车也讲了啊，要在美国要大力推广混动汽车，因为混动汽车啊现在在美国市场的这个销量呢还是非常高的。一方面美国呢就是很多人还习惯开油车，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这个油车呢能够省油，所以你像丰田汽车它的混动汽车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本田也准备发力美国的混动汽车市场。那么本田啊2025财年的亏损啊应该说直接原因是如此，但是这是一个表象啊。那么如果我们剥离掉本田这次的电动汽车啊一次性计提的损失，我们可以看一下本田汽车去年啊在其他领域里的销量，或者说它市场啊实际上也不乐观。本田汽车也包括日系汽车啊，实际上他们的市场主要是三大块，一个是美国市场，一个是日本市场，一个是中国市场。一般来讲美国市场最大，紧接着是中国市场，再加上日本市场。不管是丰田汽车也好，日产汽车也好，也包括本田汽车也好啊，基本是这三大汽车市场占到了他们全球总销量的80%。那么本田汽车啊，这三大汽车市场中间的表现如何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看一下中国市场啊，中国市场本田汽车啊，高光时刻是在2017年，这一年啊，它这个销量达到了144万辆，每年都在增长。然后呢，到了2020年的时候，冲到了162万辆，这是本田汽车在中国市场中间的最高的销量。市场占有率一度曾经达到将近10%，但是从2020年之后，在过去的这5年啊，本田汽车在中国啊，应该说是迎来了雪崩。到了2024年的时候，它的销量就已经跌到了85万辆。你想想，跟2020年比起来，就差不多跌掉了50%。到2025年的时候啊，就跌到了64万辆，又差不多跟去年同比啊，跌了20%几啊。那么它推出的车型呢也基本上完全被市场不接受。你比如说啊，本田汽车在国内呢主要是东风本田和广汽本田这两家啊，他们这两个本田呢在中国去年啊全部推出了各自两款的电动汽车。广汽本田推出来的是 P7， 这 P7 啊他们推出来的时候啊预售价是249000块钱，那很高啊，25万块钱啊。正式上市的时候呢就变成了189900，实际上就19万啊。结果卖了几个月之后呢卖不动了，结果价格直接打到了149900，就15万块钱了。你想想，这款汽车上市到现在还不到半年，价格已经直接减了10万块钱了。但是直接减了10万块钱啊，这 P7 的销量如何呢？其实也是非常惨淡。2025年全年这 P7 的销量呢是3873辆。每个月平均也就销售1-2千辆，还是在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去年的11月、12月，因为它大幅降价嘛，每个月涨到了1000多辆啊。但是到了2026年的1月份，这个 P7 的销量已经跌到了多少呢？是跌掉了274辆。还有一个数据说是274辆，其实也不准确，更准确的数字是49辆。那49辆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啊，咱不知道怎么统计的，是不是他给了 4S 店，但 4S 店其实没有卖出去啊。而且这个 P7 上市之后不到半年还曾经召回过一次，好像是因为什么驾驶失控的原因啊，就导致整个 P7 在中国市场里头也是折戟沉沙。这是广汽本田。东风本田呢搞了一个 S7， 这 S7 呢去年一年的销量是多少呢？是2178辆。那你也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那你想想，东风本田和广汽本田这两个本田推出的这么一个电动汽车，在中国市场上跟中国的电动汽车相比是完全没有任何竞争力。那么再看在今年的这个销售数据啊，说广汽本田在今年的一月份啊一共卖出去多少辆汽车呢？卖出去了4500辆。本田中国一月份一共只卖出去了5.75万辆汽车，二月份的时候直接暴跌到了2.8万辆汽车，跟去年同比一下子减少了15%。所以今年的本田中国在中国的汽车销量有可能会跌到50万辆以下。 那你想想，在中国的市场上啊，现在应该说啊，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崩盘阶段，这是中国市场。那么在美国市场呢，它2025年一共是卖出去了143万辆，跟去年和前年呢相比啊是持平。但是日本市场呢卖出去了61万辆，跟前年相比呢是下跌了 7%。 据这个本田汽车公司自己说啊，本田汽车公司啊，它现在的汽车业务已经进入了全面亏损，一年的亏损额大概是1000多亿日元。因为本田汽车它其实最有竞争力的产业现在实际上是摩托车，那摩托车啊，因为其他的汽车公司生产的非常少，所以宏达的摩托在全世界啊现在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头透露出一个什么信息，说就算本田汽车没有这次三款电动汽车下马之后导致的计提，其实本田汽车啊它现在的经营状况在2025年的时候啊已经雪上加霜了。我估计啊，它这个按照6900亿它亏损额来计算的话，你 1.3 万亿减去6900亿啊，它实际上2025年的这个总盈利也就在5000亿日元左右了，跟前年相比也会跌掉3000亿日元左右。所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本田汽车公司啊，虽然还在盈利，虽然说它现在这个计提它自己预计啊2025-26两个财年计提完之后2027它就往上发展了啊，实际上形势呢是非常不乐观。这是本田汽车公司。接下来咱们来讲一讲日产啊。日产就更惨了啊。日产汽车公司2024年的财年亏损是6709亿。那么它在中国呢一共卖出去了79万辆汽车啊。那么这个跟它2018年相比 ,2018 年的时候啊，它当时一共卖出去了150万辆汽车。它当时比丰田汽车在中国的销量还要高。那当时也是高光时刻啊。但是最近几年因为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崛起啊，它为什么备受打击呢？那么很多汽车行业的人呢也分析评论啊，一个就是它的电动汽车本身几乎20年没有什么进步，比如说它有一个油车叫轩逸，这轩逸呢那基本上就是20年来就是一个车款小小改款之后就在市场上，所以销量开始断崖式下跌。然后呢那紧接着他又搞了一个新的电动汽车，这个电动汽车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我发音好像叫 A 呀，这 A 呀这汽车啊，它的定价一开始在中国定价272800块钱，那也是定价相当高啊，结果上市之后市场完全不买单，结果呢他一下子把这个定价砍了50%，砍到了134万，结果就砍到了134万啊，就这个汽车在中国市场上仍然卖不出去，所以导致日产汽车在2024财年就开始大幅亏损，2025财年呢也继续大幅亏损。大家还记得吧，日产汽车当年有一个法国的 CEO 嘛，叫葛恩嘛，这葛恩当年啊就任日产汽车的时候啊，哎，给日产汽车带来了一些辉煌啊，有雷曼事件之后啊，那当时日本的汽车都受到冲击嘛，这葛恩当时加入日产之后把日产好像带得好像蒸蒸日上，但是后来呢日本就说这个葛恩呢说他偷税漏税，然后呢就是侵占，结果就要把他抓起来，这葛恩最后就藏在一个大提琴里头啊，从日本就跑了，跑了之后呢他现在日本还通缉他啊，他就评价，他说你看看呢，你这个日产把我搞走了，你看你现在搞成这样了吧，浪费了20年的时间，结果现在怎么样，日产现在风雨飘摇啊。那么日产汽车里头啊，它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市场完全崩盘，它呢在美国市场里头基本上也是崩盘了，因为那个丰田汽车人家还有混动嘛，那么日产汽车在美国呢几乎也没有什么混动的产品，所以它在美国的这个市场啊现在销量也是一直在下降。哎，只有在日本本土它现在搞了一个新的电动汽车品牌叫萨库拉，也就是樱花啊，定价非常便宜，1.3万美金一辆，折成日元大概也就200万日元左右啊。这个电动汽车我有一次我还看了一下，这个电动汽车你要说跟国内的现在比亚迪那些电动汽车比起来啊，它应该说确实不太行，但是在日本市场里头它现在占有日本市场据说是50%的电动汽车的份额，还可以啊，所以它在日本国内给人感觉啊，那这个电动汽车还有一点这个 新迹象，但是它挽救不了整个日产汽车啊。所以从2024年的年底，日本政府就说，那日产这个牌子啊，对日本非常重要。日产这个牌子，如果你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日本制造。如果日本制造这家企业，那最后破产了，关门了，那你想想，整个日本制造业脸上无光啊。所以日本政府就传道，说这个日产呢、啊，你跟这个本田你俩合并，你俩合并之后啊，你们的汽车产量一下就达到了800万，然后你就全球排名第三了，然后你们这两家公司你合并起来强强联合，是吧？这个你有可能起死回生。但是这个谈呢，谈了几个月没谈成。据日产汽车讲啊，他说本田汽车当时开的条件太苛刻了，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在2025年2、3月份的时候，双方就谈崩了。至此之后呢，日产汽车就开始自己啊独立走上了重生之路。怎么重生呢？那也是壮士断臂啊，全球17个工厂压缩为10个，产量呢由310万计划压缩到250万，在全球范围内裁员2万人。哎，你想想，这个日企过去是不怎么裁人的，那你现在必须用壮志断腕的方式啊，要获得重生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日本的三大汽车工业啊，有第二名、第三名，现在就都亏损了。那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就剩下这个丰田汽车了。丰田汽车公司啊，它这个2025年的财报也出来了啊，应该说这份财报呢还是比较亮眼的。丰田汽车公司现在仍然排名全球第一，2025年的时候呢，它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1000万辆，遥遥领先啊。它的总的销售额是48万亿日元，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吓人啊，同比还增长了 6.5%。 它的利润呢是达到了190亿美元，应该说这个利润呢它已经下降了啊，因为去年因为关税的原因，那特朗普不是加关税吗，日本汽车在美国它又不敢加价，所以呢它就大幅压缩了这个利润。但是大幅压缩之后啊，它还有190亿美元，这190亿美元在汽车行业这绝对是令其他的汽车企业望尘莫及啊。有人给他统计了，这个整个全球排名前10的汽车企业啊，丰田汽车是第一啊，从第二名到第十名，所有汽车企业加起来的利润都不如丰田汽车这一家多。当然中国最近几年汽车行业不是发展非常快吗，那么丰田汽车公司这一家的利润呢，就比中国所有汽车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丰田汽车还是了不起啊。但问题是啊，丰田汽车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说现在你在汽车行业中间仍然遥遥领先啊，但是资本市场给它的估值和定价非常低。我这里再给大家看一组数字啊，特斯拉大家都知道现在还亏损呢，而且呢汽车销量那全球排名实际上非常低啊，连前10都进不去，但是资本市场给它定价是10000多亿美元的市值啊。这个丰田汽车在整个全球的汽车企业里它排名第二，它的市值呢是2789亿美元，2789亿美元那大概只相当于特斯拉的1/4到1/5，那这差距是巨大的啊。那我们再比较一下小米汽车，小米当然不仅仅有汽车，人家还有手机啊，但小米现在的市值已经冲到了1314亿美元，那就大概只相当于这丰田汽车的一半了，那这几年前几年也是没法想象的啊。感冒还没完全好。紧接着我们再看比亚迪，比亚迪现在的市值呢是1300亿美元，那大概也就相当于丰田汽车的一半了。因为比亚迪的业务比较简单啊，基本上都是汽车和电池业务嘛。那么你再看大众汽车就更惨了，大众汽车现在在十大汽车企业里头它排名第二，但它的市值只有620亿了。为什么？因为大众汽车已经进入到了全面亏损，在中国市场上跟日系汽车比起来，也双方都是难兄难弟，也全面进入到了亏损阶段，被中国汽车企业打得落花流水。美国的通用汽车呢是774亿，因为通用汽车在中国早都基本消失了，美国车企啊。但是美国市场现在比较特殊啊，由于中国的汽车企业的汽车啊现在进入不到美国汽车市场，因为特朗普不是给中国汽车 加100%的关税吗？所以比亚迪啊小米啊都进入不了美国，所以美国汽车市场现在比较封闭，所以现在美国汽车企业在美国市场活得还可以。那么现在的整个汽车市场的江湖大致就是如此啊。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资本市场为什么给丰田汽车的估值这么低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现在日本汽车企业，你现在虽然还盈利，像丰田汽车，但是你不代表着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方向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的汽车发展方向就是电动化，就是智能化。在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江湖中间，在全球的市场中间，现在主要就是两个玩家，美国的特斯拉和中国的比亚迪啊、小米啊、小鹏啊、这个蔚来啊等等一众中国的这些汽车市场。这两大汽车板块啊，现在掌握着未来汽车市场发展的方向。而中国的汽车市场这几年发展迅速，去年有一个数字啊，很多人没注意，就中国的汽车生产量就在2025年已经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啊，因为日本长期以来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现在中国正式超越了日本，但是这只是量。中国的汽车出口量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超越了日本，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而中国的汽车出口大家可以看一下，几乎全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些新能源汽车啊，中国现在啊它已经牢牢地控制到整个产业链，从上游的电池电机到下面的整个汽车的集成，也包括智能驾驶。很多人都说电动汽车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电动汽车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那么为什么本田汽车你搞的是三款电动汽车最后都下马了呢？最起码你可能生产出来这些电动汽车，你在成本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中国汽车相竞争，而且这还是美国市场呢，还不是中国市场呢。可以说未来的这个汽车市场啊，有这么一个规律，得中国市场的得天下。如果你在中国市场上不能生存，那么你其实在其他市场也没办法生存。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斯拉现在在中国市场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虽然它受到了中国汽车企业的挤压，但是它给人感觉在中国活得还可以。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的汽车企业至少目前为止啊，几乎全都在中国市场上败走麦城了，包括整个日系车。那么在日系车中间呢，丰田汽车啊现在也终于醒悟过来了，他现在搞了一个新的这个 CEO 嘛，这个新的 CEO 叫佐藤，他早期的 CEO 不叫丰田章男吗？这丰田章男在2020年的时候嘲笑这个马斯克，他说这个电动汽车啊过度炒作了，根本没有这么重要啊，而且呢他就说我们日本不搞电动汽车，我们就搞混动。他说如果电动汽车转型需要1350亿到2600亿的一个转制成本，他不愿意承担。而且他还讲了，日本汽车产业链很长啊，比如说发动机啊，还包括你变速箱啊，这产业链上那么多企业，如果我们转型成了一个电动汽车，那么这些产业链怎么办？那言下之意，那我们转型了他们都没饭吃了，导致了丰田汽车电动汽车这个发力也是一直比较慢。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啊，这丰田章男终于下台了，换成了这个佐藤。这个佐藤呢也是丰田汽车长期以来搞研发的，最终当了丰田汽车的 CEO。 他当了丰田汽车的 CEO 之后呢，也开始准备全面推动电动汽车化。他预计在2030年之前投资700亿美元这研发电动汽车，到2030年之前要推出30款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的销量要达到350万辆。所以你看丰田汽车现在终于醒悟过来了，开始大力的开始搞电动汽车了。但是这里头呢，我们与之相对比就是本田汽车。我觉得本田汽车的亏损呢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一家汽车企业亏损嘛，那总要有周期嘛。但是本田汽车公司仅仅因为美国市场的政策变化，它就退出了三款电动汽车的研发和上市，这个给人感觉啊，他面对新势力的发展他显得信心不足。因为电动汽车就是未来汽车发展的方向啊， 而且未来汽车的发展除了这个电动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智能驾驶啊。而这个智能驾驶现在所有的技术都根植于电动汽车，因为电动汽车啊，它这个响应速度啊是比那个燃油汽车要高好几倍。所以你像这个美国的特斯拉的 FSD 现在基本上在美国市场马上就要获批了啊。那么日本现在市场还没有获批，那么可能据说是明年就有可能获批啊。这 FSD 啊，就是一个人类几乎不需要求干预的自动驾驶，这个自动驾驶就是根植于电动汽车啊。如果你的汽车本身不是电动化的，你就很难嫁接智能驾驶啊。但智能驾驶的技术的普及啊，将会加速以燃油汽车的退市，因为人一旦接触了智能驾驶，你想想他能回去过去自己手工操纵的吗？未来燃油汽车可能还会存在，但是你的市场份额会大幅萎缩。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这些汽车企业啊，它在智能驾驶的这个领域都在拼命追赶特斯拉的 FSD。 我看最近的小鹏汽车啊，它的这个智能驾驶的二代产品啊，跟这个 FSD 啊技术已经不相上下了。但是日本汽车的智能驾驶的所有的技术啊，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这两大汽车企业。这其实才是更深层的危机，就是说相比于它这个电动汽车这个能源方面的落后啊，智能驾驶方面的落后啊，可能在未来五年后或者十年后对日本汽车所构成的这种威胁更严重更大。所以啊，应该说市场留给日本汽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这些日本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不能跟中国的汽车企业内卷化的竞争中间脱颖而出，那么未来在全世界其他的所有的汽车市场，这些日本汽车的份额可能都会被中国汽车企业慢慢蚕食，甚至包括日本的本土。大家可以看一下比亚迪，那么现在已经进攻日本本土了，而且2025年在日本本土的销量跟2024年相比直接增长了100%。那么也许啊，日本汽车的这种深层次的危机啊，可能就需要一两家大型车企的死亡才能震动整个行业。我们经常讲啊，在商场上可能没有永远的这种胜利者，日本的很多汽车企业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在一个新经济时代，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顺应时代的变化，无论这家汽车企业过去多么辉煌的历史，可能注定都会成为时代进步过程中间的这个炮灰。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